那感谢主，我也做过神学生，感谢主，神怜悯我，让我有机会也做过神学培训部的部长。感谢主，让我再去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神学生的时候，我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这一篇经文就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当我们在神学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真实。当我们去真实的来看待我们所领受的神的知识，当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把那个知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样的学习不只是现在，这样的学习会影响我们一生。当我们读诗篇73篇的时候，这一首诗篇的作者亚萨，他是一位大卫时代立位之派在圣殿当中用诗歌带领敬拜的一位领袖。他身为一位带领敬拜的领袖，他对神的认识一定比其他的百姓来得多。但是如果你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对神有认识，但是他对神的经历却是充满了挫折。想想看，当我们在带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百姓面前带领弟兄姊妹要全心献上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可是我们的心却是充满挫折的，你就知道这样的敬拜是很危险的。这样的敬拜对百姓对自己来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虚伪的。神不要这样虚伪的敬拜，神要一个真实全然的敬拜。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我们实际对神的经历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学、老师们，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就想到我在练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师母刚好怀我们唯一的一位女儿，我们盼盼，那我稍微介绍她，我的女儿在这边。我刚才在想说她在哪里呢，她应该是我旁边的哈，感谢主。她叫荣盼，她为什么叫荣盼？因为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师母怀她的时候非常辛苦，因为发现的时候师母的子宫同时在子宫壁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肌瘤，因为很大，位置又不好，所以就没有办法切除。没有办法切除，整个怀孕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肌瘤很大，压迫到胎儿。你看他现在这么水水的，这么聪明的，那都是上帝的恩典。他的身体压到变形，他的先天性髋关节脱臼，头是压进去的，现在看不到了。那真是神很恩待。那不仅是如此，那师母因为她的也把整个子宫颈拉长，所以整个的神经所以可以说是24小时师母都在疼痛的当中。我们当然祷告，你知道那时候一年级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甚至在想会不会是被攻击了，因为我们牧养的教会旁边就是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宫庙，我天天赶鬼。那师母说我没有被鬼附，我知道。师母比我资深，师母是圣光神学院毕业的，师母是我们教会以前很优秀的传道，所以我这样一祷告，我一念启示录的魔鬼的结局了，他说我没有被鬼附啊，你就知道我每一天这样子很辛苦的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直到盼盼师母的羊水破，盼盼出生，我们一直都在很辛苦的过程里面，辛苦。但是我们仰望上帝，但是最痛苦的是我们听见有人说他们是不是犯罪了，所以神没有救他们，没有神迹，你知道吗？当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盼望神拯救我们，那些期待我们牧养的人也盼望我们的神拯救我们，但是痛苦一直存在的时候，别人怎么看待这样的信仰经历？另外一个经历是很少人知道，我的眼睛是有中风的，我的右眼是有中风的。当我来到商协那一年，我从一个所谓的比较人数少的教会回到我自己的母会，170、180，在那个时候算是人比较多的教会。我很努力的侍奉，我就想到我们神学女院长，她说好好的教成人主日学，还得到带祷告会，好好的努力探访就 OK 了， A 加 B 加 C 就等于怎么样，完全成长。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不仅是努力，我努力的跟着还有一位比我资深很多的，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传道，我们一起配搭，我努力跟他一起配搭，因为很辛苦。那也 努力，不仅是在教会啊，有机会还是继续的到大陆去培训。就在一次大陆培训回来之后，发觉读书的时候，我的右眼前面是一片灰暗，我这样是不是太累了？但是发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不对，赶快到眼科去看，结果眼科告诉我说你中风了。你知道，当我听到我中风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多有关中风的知识都来了，因为我知道眼睛和老一样，中风受伤就是永久性的受伤，是不会恢复的。我心里面很大的沮丧，主啊，我这么努力侍奉你，你怎么不保护我？为什么让我碰到我那么年轻？我那么年轻。刚才这个院长介绍，我1999年哈，那时候是到商协，那我1993年是到夏品宗教会，然后我在那边待了5年的时间之后呢，那我到了商协来服侍。同工怎么去看待我？而且不瞒各位说，当我们要去接一个教会的时候，有时候会大家不完全认识你，甚至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反对。我心里面就很担心那些反对的人怎么看我。哈哈，你看他的上帝不帮助他。不论是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不论是在眼睛一整年接受治疗的过程，我心里面都在想，主啊，主啊，为什么？但是感谢上帝，这是很真实的生命经历，这也真实的信仰经历。我们不仅是认识神，我们领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看得见的，不论是物质侍奉恩赐上面的赐福，但是我们也从神领受那看得见的，不论是身体上的或者看不见灵里面的极大的压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历真实，我们不是刻意的忘记，我们甚至不是把那样的苦毒压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着伤痕继续的来服侍。神要用这个人，是要用他一生持久，是用他在每一次的生命经历当中发现，原来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一个真实宝贝的福音。诗篇73篇第一节，他们讲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当练过去的时候就练过去，但是我发觉如果把整篇诗篇我们再次的咀嚼，你发觉第一节非常宝贵。第一节是亚萨，他把这一段生命的经历，他生命当中的挫折，他的寻求，然后寻求到神，神成为他生命真实的满足之后，他写出来的结论，神实在。否则就直接讲说神会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大家都知道的。但他说实在，实在是什么？因为我经历过了。那为什么？就接着下来会继续讲。亚萨在生命当中经历了许多痛苦危险之后，对神的抱怨不平，向神悔改，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发现真正幸福的源头不是任何属世的事物，而是神自己。他在神里面经历到一个最真实的福音，对神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认识，不再只是一个道理的认同，而是真实的经历，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一些清心的人。所以当我们进入神学院就读，随着我们的对神学的知识增加，我们侍奉的经历增多，别人对我们的肯定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对神的经历是不是也天天在增加。对神学院的老师们以及侍奉多年的牧者同工们，我们所教的，我们所侍奉的，是否正是我们天天在经历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对神没有经历，我们教的不论是神多么的伟大，如果我们对神的经历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所教的和我们的生活是完全走掉。不知道我们在建造的是什么？神拣选我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在天天经历这宝贝的福音呢？亚萨所经历的生命的翻转，绝对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位主耶稣的人，每一位属神的人，天天活在 耶稣真实的福音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命经历。亚撒如何经历真实的福音呢？第一个，亚撒他生命当中的挫折感，亚撒生命当中的挫折感。第一、第二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的意思，他除了是怎么样思想清洁之外，他更是指着我们向神的委身，我们向神全然的敬拜。心这个字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出现了六次，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心的情况，心的情况，心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亚撒把它呈现在人的面前，正如布伯马丁 Martin Buber 他讲的一种心的情况，他的心的情况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活在真理中。他说如果是如此的话，他就必体验到上帝的美善。他如果他是活在似是而非的道理里面，他实际经历的和他所认知的不一样，他也没有去解决，他就那样把那个没有解决的情况压抑在生命的里面。如果他活在似是而非的道理当中的时候，他必定是常常不顺遂，而且他会误以为上帝对他不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心的情况。上帝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对在利未支派带领同工一起敬拜的亚撒来讲，从小就被教导了这样的信念：耶和华必定恩待那些爱他并且遵守他诫命的人。他也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人。当亚撒对于自身所经历的苦难，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与他被教导的耶和华必定恩待的观念相冲突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挫折感，我相信是很多我们对神经历过的人都曾经有过的挫折感。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学习到有关神的知识和我们生命当中对神的经历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或是在传道的圈子里面，我们常常会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神有多伟大，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有些传道人讲完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说 Amen， 不 Amen 他就不继续讲。我们的神有多能力，哎 Amen，不会，他就不继续讲，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这是我们共同的认知，对不对？我们的神能够解决人一切的问题， Amen。 我们的神有多良善， Amen。 我们的神能够医治人一切的疾病， Amen。 我们的神能够安慰人一切的忧伤， Amen。 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觉得在那样的 Amen Amen 的情绪当中，我们好兴奋啊，哇，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伟大，我们的歌也是这样唱。事实呢，事实 回到家就吵架，事实呢回到下来立刻就检讨，事实呢，事实我们真的能够享受每一次 Amen 真的伟大就真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吗？我们学会了很多的时候去压抑，甚至我们学会了很多的事很奇形，我们知道这不对，我们知道不是应该有这个现象，可是我们接纳它了，于是乎我们就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会出来，啊，因为我们不完全呐，不如我们多读一点圣经，或者我们多参加一点特会，或者更多的把自己常放在 Amen 的里面。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丝毫没有对 Amen 的人不敬，但是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生命真实经历的是什么。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和我们所经历的耶稣是不是真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如果只是多去读一点圣经，多一些神学的知识，多参加一些特会，你会发觉更虚空。我在带领特会的时候听到一位弟兄做见证，他说我不愿意再来参加这样的特会，不好吗？ 他说我每次来我都好感动，我有很深的领受，可是我好怕回去。他说我回去之后我的问题还在，我会发觉我一直不断的在兴奋痛苦挫折，再兴奋痛苦挫折。他说我不要这样子的一份感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子。不会因为我们是院长，不会是因为我们侍奉多久，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完全停住，不会的。生命当中各样的挑战、挫折、痛苦，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感谢主，不会只停到这样子的。因为我们 当我们经历过，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经历到那个真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亚萨说，神实在恩待了以色列那些清心的，神实在恩待了我。因为我不是把那样的想法放在一个角落不去管它，而是我真实像亚萨一样，我要去寻求那一份挫折，我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在亚萨的生命当中，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在灵里面的不仅是挫折挣扎，如果只看我自己也就算了，但是他还看见了还有谁？恶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我就怎么样？心怀不平。如果我们就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如果我们都受苦也就算了，不，我其实好爱比较的，对不对？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自己也会比较的，我们很容易定人罪，甚至基督徒之间我们也会他是恶人我是义人。哦，他看到恶人，哦，第一个还想到自己，他说我终日遭灾，每早晨受惩戒。对比恶人享福享平安，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力气也壮实，骄傲强暴，他们所得的各自心里面所想的，说话自高，口亵渎上帝，毁谤全地，常抢安逸，财宝加增。而且最悲哀的是怎么样？我很想持守我的信仰，结果我看见有一些人因为看到恶人这些的好处，连神的百姓也因着无知跟随恶人，为着有利可图，真的享受跟恶人而来的好处。恶人犯罪，但愚昧的百姓却将他们的罪恶的苦水喝尽。十三节，诗人说我实在，就没有多一个实在哦。但是我想这不是结论的实在，这是生命当中如果只看眼前这些的情况，只看见生命当中这些挣扎的情况的时候，很真实的它呈现，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亚萨根据自己有限的见闻，发现对神真实敬拜的人，他的侍奉他的生活并没有比较通达，反之恶人的处境似乎比近前人更好。如果再加上发生在自己生命当中的苦难经历，他做了一个结论，自己向神的近前实在是浪费精力，向神保持那个内心的清洁也是没有太多的作用。神对自己的苦难既无知又无能，上帝不眷顾也不怜悯。套一句我们现在可能在做，我天天写灵性日记有什么用？对不对？我天天写灵性日记，我写了这么努力，我不断的在神面前看见，但是我为什么还受这么苦？我实在突然做了，所以不要写了。不，这如果经文只到这里的话，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生命的经历只到这里的话，会的，你会发觉持守下去，持续下去，会有不一样的经历的。亚萨在这边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亚萨忘记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为了要讨好，不是只是为了要得祝福和利益，忘记了我们对神的敬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位荣耀全能的上帝，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对神的敬拜和我们生活的物质的好处，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是完全两回事的，因为他本来就是配得的，了解我意思吗？虽然我不明白，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敬虔，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亚萨他将恶人的享福和自己受苦的遭遇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危机，就是义人不应该受苦。他用一种道德行为，用一种功德的观念作为赏罚的依据。一切的祸患都是因为犯罪，都是犯罪。让人以为道德，你做一些好行为，你有功德，于是乎怎么样，神就要赏赐你。当神没有赏赐你的时候，这个神就怎么样，我对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我对神的一切的敬虔都是徒然的。你知道这个情况跟约伯的情况也是很像。当约伯的朋友看见约伯在受苦的时候，就说你犯罪了，对不对？约伯说我没有犯罪，甚至约伯也用这样的想法来抱怨神，来怀疑神。他们都在一个基础上面，道德上面的功德，我们理当理受神的好处。当生活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经历不是那回事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过不去了。多少人不是这样就开始放弃了自己的敬虔，多少人就选择不要这么努力，维持一般的水准就好了。事实上圣经当中有太多义人受苦的例子，我举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全能上帝的儿子，他却离开天上那圣洁至高的宝座。耶稣基督全然无罪，但是却甘愿承受极大的痛苦。耶稣基督要成就世人灵魂的拯救，他愿意放下天上地下的权柄，甘心被限制在人类软弱无能的躯体当中。耶稣基督选择顺服神，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接受最残酷的刑罚，不但肉体受苦，心灵也受到更大的伤害。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我想要提一人，没有人比耶稣更配你受这样一个称谓。耶稣基督受苦，但是耶稣勇于承受苦难。当我们对苦难不是那么明白的时候，回到圣经里面，我想大家最喜欢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不明白的时候，但是我明白有那位上帝，我明白那位良善的上帝，我明白那一位在我生命当中做主的上帝。当我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我虽然受苦，但是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能够将苦难变成祝福。可是还没看到，怀孕要怀十个月，痛苦啊！一直到现在我的眼睛还是只有缺陷的，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好恩典，好恩典。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有完美的计划，人经过苦难，胜过苦难，就会渐渐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神学院的同学们，在神学里面我们最常的就是写报告，对不对？写报告在神学院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亲自看过有些同学写报告很用心，真的很努力，但写出来的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不一定是那么的，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么有深度吗？还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哈。但是你知道有些同学怕写报告到了一个地步，他不写，他完全抄， 哎，有一次我就觉得大家的报告真的是很棒。在华山的时候，我们就会后面有个柜子，同学写的报告就要交在那，给大家看的。我就看，后来我看到一篇的时候，哎，跟我昨天看的注释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吗？我吓一跳，我赶紧把那个注释是拿过来。哇，他真敢呢，从头到尾一字不改的抄。哇，我就觉得这个学习过程是很可怕的。在台湾有，到大陆也有。我有一次去上课，上完课我们也是那个要他们写报告。那有一些同学写得太好了，写得太好了，因为他们程度我知道。我就说，你以为上网抄一抄这些东西，口笔上，你知道，口笔复制就贴过来。我说，这你写的吗？不敢讲。我说，写报告是写出我们，对，这些都可以参考，但是什么东西是你的呢？我说，你这份资料我不要，因为那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领受。弟兄姊妹，写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让我们学像耶稣。那有一些老师的作业是阅读，对不对？阅读多少页？很多同学很努力啊，你知道，根本那个老师也开阅读，这个老师也开阅读，这报告根本没时间了，可是就是要阅读，对不对？你读完真是很了不起的事啊！哇，有些同学真的很努力，阅。那有些同学是直接把页数写上去的，就是怜悯。这整个过程都是学像耶稣的过程。有些同学很认真上课，有些同学把大学的那一套都带来了，翘课滑手机，在台下吃东西聊天，老师在上面很努力的讲，他在下面努力的睡，一整个学期就过去了。我说的这些同学不一定是代表功课不好，并不代表他的恩赐才干很弱的。一整个学期很快过去了，他的成绩可能还甚至还比我们稍微好一些。但是亲爱的同学，我要讲，这是学习像耶稣的过程。真的，这是学习像耶稣的过程。当我们努力的预备报告，当我们努力的阅读，努力的上每一次我们的课，做好我们的笔记，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最真实，不是等到牧会或到机构或到哪里去，我们才开始真实侍奉。你已经开始预备跟耶稣有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你已经抓住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宝贝的。是可能有一些的挫折，因为最后是什么呀？你的分数不如他，是你会有一些的挫折，你的恩赐不如他。你说我突然进钱了，他去的教会还比我好，我突然进钱了，主啊，我还要服侍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这个儿子告诉母亲说，我不要去学校。母亲说：“为什么？因为同学都讨厌我。”哇！牧师说：“母亲说你必须去。”为什么？因为你是这个学校的院长。我不是说院长被人讨厌，我只是个例子。你不得不去，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你了，对不对？生活当中事实是有许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可是你必须用敬虔的态度去面对，是有挫折的。是有伤害的，但神的目的绝对不是让我们停到挫折，停在伤害，说我实在突然了。神要我们在这许多的经历当中经历一个生命的翻转，是真正看到我自己，我就是这么的软弱，我就是这么的软弱，我走不下去了。主啊，我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我又不敢不走，为什么？因为他是主啊，我真的知道他是神啊，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痛苦，我不想痛苦。亚撒生命当中的反转是15节到24节，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机为难。”17节很宝贝，我们一起来练习。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知道，他整个诗篇73篇一个很重要的反转是在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只是单独的思想吗？我们对有属灵生命经历的，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开始跟神有美好的交通，我们领受神的启示，神让我们看见。圣所不再只是一个外面的建筑物， 圣所，新约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感谢主，这个启示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跟神的亲近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进入殿里面，我们什么时候花时间在殿里面跟神有一个话语的交通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眼见，新的回应，新的看法的时候。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在圣所当中跟神的敬拜得着的解决。神让亚撒看见二人所处的地位是滑地，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你看就永恒的结局来看，这是不好的。恶人在表面上不论怎么的兴旺，但是他们的结局神已经命定了，他没有可靠的立足之处，随时都可能坠落。诗人信心的恢复不仅是看见恶人，也看见他自己在神的眼中，神怎么样抓住，神怎么样与他同在，神怎么样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心意。感谢主，他在跟神的敬拜当中，他发觉拥有神比看到恶人所拥有的一切经历是更宝贝，能够与神同在，在他生命当中才是真正的满足，回到原点里面了。为什么要跟随神？为什么要侍奉神？为什么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因为他就是我的主，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过去一直经历引领、扶持、建造，让我今天还能够在这里认识、跟随、敬拜他的主。不是那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世界的，世界的东西都要过去的。什么是在我生命当中最宝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跟神的亲近当中，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贝的？怎样我们看见那最宝贝的，我们才会轻看那世上那一些会过去的。当诗人有这样认知的时候，你看21节，他说：“我的心里发酸，我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我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他看见自己的不配，他看见自己对神的不忠，他甚至于看见自己还是嫉妒恶人的财富、恶人的顺利。他在神面前悔改。23节，然后我常与你同在，你牵着我的右手。即便如此，你没有离开我，你仍然扶持保护我，你要以你的圣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感谢主，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话语的引导，不仅是在今生能够领受跟神同在的幸福，而且在永恒里面的盼望，而且在生活当中神要赏赐的荣耀，一天一天的心里面被更新，一天一天的更活出神在我里面的生命，好的无比，好的无比。诗人说，在天上没有谁可以和神相比，在地上也没有任何的财宝、任何的权位、任何的荣誉都不能够跟神相比。神丰富的无缺是我生命的根源。26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翻转是在哪边发生的？圣所，圣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一直在圣所里面，神等候我们，神愿意在圣所当中恢复我们，神愿意在圣所当中解决他拣选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问题。你回到生命的圣所了吗？你在课堂里面是在圣所里面吗？你在你的实习里面是在圣所里面吗？你在你的会议里面是在圣所里面吗？你知道我们有太多的思想常在我们起起伏伏，你知道我们跟人的紧张关系常常是就在圣所里面的问题。
恢复了吗？还是先回到圣所里面，在神面前被更新之后，然后我再出去再去面对？我很喜欢属于耶稣的人里面那灵性日记，因为它让我去思想我一天当中我最快乐的时候神是不是在那里。我觉得我很沮丧，我被出卖，甚至我被背叛，甚至我那一些负面的情绪感觉的时候，是不是在神那里？以至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真的是需要在圣所当中侍奉，在圣所当中敬拜，在圣所当中被恢复，在圣所当中让神引领我一生的路。我看过太多的人委身在神的侍奉里面，我们很喜欢台湾圣委身在各个不同的职分里面，很努力很摆上，可是基督徒的问题不在委身，基督徒现在很大的问题在降服。委身了，但你没有办法降服，我没有办法在圣所里面降服，我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降服，我没有办法在神学院里面降服，我没有办法在体制里面降服。为什么？我们缺少那圣所当中的敬拜。愿神帮助我们，真实的福音是回到圣所里面的福音，圣所里面的福音。最后亚撒经历到了神永恒的福音，27:28，他说远离你的必要灭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以正中的译本来说，啊，远离你的必定死亡，凡变节离弃你的你都剿灭，至于我呢，亲近神是最好的，唯一主永恒主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叙述你，叙说你一切的作为。感谢主，感谢主，亲近神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最好的。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一些清心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的经历？为什么这样的认知？在圣所当中，圣所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真实的生命关系是从圣所开始的。我再说，神不是呼召我们要去做什么，神最大的呼召是呼召我们进入圣所，亲近他，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帮助我面对生活的时候不再是在今世有限的眼光，乃是去在圣所当中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感谢主，在我的生命里面，虽然师母那一年怀孕很辛苦，但是那一年其实是我在神学院第一次牧养教会，因为我是牧会实习，我也没做过执事，也没什么特别的侍奉训练。神透过苦难，让我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他，来经历他。对一个不会牧会的人，但是必须要负责牧养一间教会，神用苦难让我更亲近他。让我学会谦卑，让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就靠神而会。来到商协，碰到那么大的难处，让我的眼睛有难处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沮丧，我非常沮丧。就在我去看一个医生的时候，他知道我是牧师，他说：“你真的要感谢你的上帝啊！”他说：“将来老了中风，我愿意像你这样中风。”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才会珍惜你自己的身体，你才会更健康，走得更久。”后来我真的也发觉，神就提醒我，就像保罗身上来一根刺，是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最近神又提醒我嘛，因为我的医生叫我去做运动心电图。传道人不常照顾身体的原因之后，他发觉我心肌严重的缺氧，他立刻把我召回去，然后开了一个小罐子。他说如果任何疼痛吃了没效就赶快挂急诊，有点小小的沮丧。但是你知道到如今我还是继续要面对这些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但是感谢赞美主，神让我再次回到原点。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所里面 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感谢主，今天在这里是神极美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被更新了，我们再重新再出发了。感谢主，好叫我述说神一切的作为，我的神是何等的真实。同学们，同工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成为真实，不只是知识，不只是研讨的对象，是救主，是我们一生侍奉的主。别人不知道，你最知道。有一天我们在主那边，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不是我的使命，不是我的意向，是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是你拣选我们，是你呼召我们在这里。主，你要我们真实，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是知识认识你，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是道理认同你。主，你要我们真实经历耶稣基督的福音，真实经历神在我里面生命的改变。主，我要赞美你，因为你何等美好。主啊，你总是在圣所当中将你自己最美好的计划、最美好的心意向我们启示。主啊，我好喜欢在圣所里面的敬拜，我好喜欢在圣所里面的聆听，我好喜欢主在圣所里面那亲密的关系。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宝贝、最有价值的。主啊，就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从那宝贝的价值当中经历翻转，让人前人后人看我们，哪怕是别人不知道，主，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活在人的面前，因为你是真实的，我们也真实。我们将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
谢谢陈牧师的证道，那我们请院长来主道。
请大家起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陈云忠牧师分享诗篇73篇，经历真实。主啊，我们实在从你的话语里面就光照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败坏，我们里面的光景实在是需要再重新整理。感谢你，基督徒的生命是从进入圣所开始的。我们感谢你，主要帮助每一个同学懂得常常进入圣所，特别是早上的时候起来就进入圣所里面思想你的话语，思想我们一天开始当中要怎么样来荣耀你的圣名，怎么样活在你的里面，才让我们有开创